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韩教授，现在我们看到关于议会原住民之声的运动，无论是 yes 还是 no 都在进行当中。我们多元文化社区也出现了很多的倡导者哈。那这些倡导者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原住民一些相关的说法好像存在着一些争议。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使用原住民相关说法的时候，应不应该确保它的一个准确性呢？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那因为这个原住民的事物呢，不仅仅是文字上表达的事物，原住民的事物有点复杂性，就是它的每个字其实都是跟历史是连着的，所以很多呢直译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其实真正没有反映出来。我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就看有中文说 Uluru Statement from Heart 就翻译成乌鲁鲁内心宣言，这个不是，这个 from the heart 是因为 Uluru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是他们这个国家的中心，不是我们说的人的这个 heart， 是他的一个精神的中心，然后也是一个真正对于他们这个国家来说的这个 heart， 所以应该是从这个原住民一个国家的中心发出来的宣言，而不是内心的宣言。你看这样直译的东西都会有很大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原住民之声其实也没有特别准确的反映出来说为什么要有原住民之声，为什么没有华人之声，这个就是对一个历史背景没有一个了解，在字面上好像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其实是它在内容里是有。还有另外一个词特别经常用到是 country， 因为我们要 acknowledge the country， welcome to country， 然后呢我们 sitting on the country of you know indigenous Gadigal or Darug people wherever we sit， 那这个 country 并不是国家的意思，因为你不能澳大利亚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个也是和对原住民的理解，大家对原住民就觉得他们是一个民族，不是的，原住民的多样性是非常之大的，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有150种语言，那就更不要说在之前还消失的语言，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他们这个 country 是他们一个族，这一个族的一个 country，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翻成祖国，而不是说家园，也不是国家，翻译出来其实都是和历史有渊源的。
其实刚才您也给了我们很多例子，可能就在原住民之声宣传活动中存在的一些翻译的不当性哈。其实我们在别处也看到了很多事例，比如说有些人把原住民翻译成土著，但是有人就说土著是非常冒犯的说法，所以在处理这些概念的时候，比如说土著原住民、托雷斯海峡岛民和第一民族的时候，我知道您有一本翻译的著作就是讲这些的哈，您是怎么处理这些概念的呢？
这个字面其实特别重要，特别是说原住民还是土著，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原住民就不存在，因为白人进入这个大陆的时候就宣称说这是无人之地，所以就没有协议，就没有 treaty， 这就是为什么原住民一直要抗议。澳大利亚原住民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在人口普查中不算人的，不算在人口中，所以那个澳大利亚的法律也不涉及他们，因为他们不存在。直到1967年公投通过之后，才开始把原住民纳入到人口普查当中，这是一个过程。你想这个走了那么多年，1788年白人进入这个大陆，到了1967年承认他们的存在，那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名字对他们的称谓也有很大的改变。那一开始他们都叫他 Aborigines， 就有很多的那个蔑称，所以土著有一个蔑称的元素在里边。中文本身可能没有，因为我们说土产是吧，土就是和这个 native 是联系起来，只是因为现在和这个原住民他走自己走过的在英文中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也必须反映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当中。那我们就要现在用 indigenous， aboriginal 也很少用，但是一定不能用 aborigines， genes 这些都是比较蔑称的。那我们也反映出来在中文中，就是我们现在都统一不用土著，全部都用原住民，因为是原始的一个原住民，所以其实这个称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我们翻译的这个准则当中有10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尊重。第一民族其实等于是后来出现的，比如说原来说 Aboriginal， 然后说 Indigenous， 然后说 Indigenous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托勒斯海峡岛民，他们和陆地大陆的原住民也有不同。最后呢就叫了 First Nations， 你看 First Nations 它是一个复数，那我们中文反映不出来复数，但是复数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 大陆上的原住民他们是有多样性的，不是一种人，所以只说Aboriginal 或者 Indigenous people 其实不够，所以 First Nations 就是他们有各种包含。第一民族呢，就等于包含了所有在这个土地上的原始的居民们，所以就等于是一个概括性的综合词。
哦，了解了。其实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把这几个名词都是互相混用的。
是是，所以他们有点不太理解。现在我们比如说 acknowledge 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pay our respect to First Nations elders past and present emerge， 就不用光说 Indigenous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嗯，了解了。韩老师，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呢，有一些华人的朋友哈，可能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言也好，在社交媒体上发言也好，会用一些可能会有争议性的词语，比如说你是个混血或者是半血的原住民，你是个白皮或黑皮的原住民，那这些词汇到底恰不恰当呢？是不是有侮辱性呢？
那这些说这些话的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恶意，但是如果他对原住民的历史有一个了解，他就会知道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侮辱性的一个说法。对原住民你从来不可以问说你看上去不像，你的皮肤不是那么黑，他们就不了解他的历史。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说白人进来的时候说这些人是不存在的，然后对他们就进行了非常强制的两种政策，一种就是屠杀让他们灭绝，第二种就是同化，也是一种灭绝，就是通过这两种形式呢，就让这个原住民在这个大陆上不存在，就英文里边就叫 breed out， breed out 这个 blackness， 最后混血混血，然后就没有黑人。那这个被同化不是他们的意愿，就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你看2008年的时候专门说对他们说的道歉，对这个被偷的一代，就这些孩子们混血的时候就被强制的拿走，放在孩人的家里边，然后就告诉你你和你们家里没有关系。这种强制的同化对太多的人造成了非常多几代人的伤害。就我翻译的这个多嘴多舌里边原住民 Melissa Lukashenko 的这个书里边，他就讲到就是说对他们几代人的一个伤害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奶奶他们的爷爷没有家，所以他们每次提起来就觉得很羞辱，就是为什么我就没有家呢，因为他是被强制带出来的，所以其实这个伤痕是非常痛的。那然后你又跟他说你不是黑人，你的皮肤不够黑，所以你就知道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所以原住民你永远不要问他说你有多少，就是你是三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这样的问题其实特别有历史创伤在里头。那最早的时候在英文里边是有 half caste， 这个词永远不能再用，侮辱性特别大，不是因为他肤色浅他就不能说他是原住民。
嗯，韩老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原住民相关事务发言的时候，英文中我们会提到一个词叫 black fella， 但是这个词好像是可以接受的是吗？但是如果翻译成中文变成黑皮原住民的话，是不是就是不恰当和不应该的了？
绝对不是，因为他说 black fella 并不是只是指他肤色，你会看到他们经常自己并你说哎，他怎么说他是 black fella， I don't think you're black at all， 他就是一个认同，就是他怎么是一个原住民，第一他有这个原住民的血统，第二呢他有一个原住民长者对他的一个认可，第三呢他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所以必须有这三种元素你才能说你是原住民。你也可以说我和原住民没关系，我不管有没有血统，我不认同于原住民。所以他们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那在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则里边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他的自觉，自觉就是自己来决定，所以他有一个自己来决定说我认同我是原住民。身为他自己是原住民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是 black fella， 其实和这个皮肤本身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种族的一个称呼，而不是根据一个肤色的称呼。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个原则是原住民要自觉哈，他们决定自己的一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在 campaign 中间呢，有很多人他可能在没有原住民在场的情况下，他自己也不认识原住民，就为 yes 或 no 来摇旗呐喊哈。那您觉得这种没有原住民在场或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情况下发表这些观点，在文化传统上是合适的吗？
这个是特别不合适，自觉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个又是回到这个历史，因为第一就是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所以没有给他们任何权利，所以一直是在白人统治下来处理所谓的原住民事务，那就是一直没有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想要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法律是什么，所以这个自觉就在这里边，我们应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样。所以你看给他们好像说哎，我们给你安置了一个地方，把你从这里赶到那里，给你盖了三座大楼，你就住到那边。 第一，他们就不是要住大楼的；第二，你把他为什么离开他的家园，其实就是这个自觉就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嗯，那在社交媒体中还看到了另外一些东西哈，有些人可能也是没有任何的恶意，但比如说我剪了一个视频，在里面包含了一些原住民相关的影像，比如说我拍了点烟仪式，用在社交媒体的帖子当中，这个是在文化上是合适的吗？
很多时候就如果你要是直接照他们的人，需要通过他们的同意的，就是他们自己之间也会有非常强烈的相互尊重。比如说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种叫 welcome to country，欢迎来到这个祖国，我还有一种 acknowledge the country， 那这两个是两种仪式，谁能做 welcome to country 呢？只有这个当地的原住民。所以呢，如果是比如说在 Parramatta， 那我们 Parramatta 是 Darug country， Darug people， 那这个做 welcome to country 的人必须是 Darug nation 的后裔，如果他不是，他不能做，他就只能做 acknowledge the country。 他们之间这个尊重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拍影像的时候，要使用影像的时候，这就是这个准则里边特别强调的地方，一定要跟他们有一个商量，得到他们的许可，得到他们同意。那特别是有一些影像里边提到的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他们已经去世了，这个就是更对他们来讲特别敏感。像中国民族，我们很尊重我们的祖先，我们不会把祖先的名字随便拿出来用啊，或者随便拿出来说呀。为什么呢？人家骂你祖先你就很生气。就是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像我们说避讳忌讳的东西，所以在使用这个哪怕是这个小视频的时候，都应该特别注意到，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那就应该是不可以用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的 consultant， 征求他们的意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